还是把前面的再贴一下吧，它这个比较长。大概来说的意思就是，这个金山潭影他当时的时候呢，去到这个大洋玄禅师这里来问，就问这个洞山啊，设了这个正偏啊，五位君臣啊，他是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他这么说是想要干什么呢？然后这个大洋玄禅师就说，他这样说是为了告诉你那个父母未生时候的那个事儿。然后金山禅师就说，哎，这个是怎么体会的呢？这是怎么理解呢？应该怎么理解呢？应该怎么体会？三更半夜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是明亮的时候，如果天亮的时候，天亮的时候就正好露不出来了，不露了，不露了。他说就如何体会，想要体会它，想要体会它，他觉得自己体会不到，他觉得自己体会不到，这个时候就是夜半的时候证明你有个东西可体会到了，哎，那反倒体会不了了，你想去体会它，就是有个东西体会到了，那反倒恰好是体会不到。他不明白呀，他就去找了这个古隐禅师，古隐禅师就说了，这个大洋禅师啊，他说夜半证明天晓不露，这个不是不对，但是呢就是他这种说法啊，就是透露的太少，没有说尽，要到我这就不这么说。他说那就是他既然说洞山五位精神是说这个父母未生时候的事，那父母未生时候的事是什么呀？然后他就说了，是粪箕子。好，那既然是粪箕子，不值钱的这些驴粪啊、粪啊、屎粪啊一类的东西，为什么大洋禅师会告诉我们夜半证明天晓不露呢？为什么会告诉这个呢？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说这个你看那个牡丹花开得多好啊，可是它下头睡了个猫，它下头睡了个猫，这个猫啊，它睡在牡丹花下头，它不知道这个猫这个牡丹花多好，它睡得可熟了，但是它就在牡丹花下头。他一听啊，他就更疑惑了。后来有一天普请的时候呢，古隐禅师就说了，说哎，你今天是不是在运柴呢？他说是啊。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云门有一问，说这个僧人是运柴啊，还是柴运人啊？是你搬柴还是柴搬你啊？这个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哎，这个金山禅师就对不出来，古隐就说了，这个呀，这种事啊，就像是人学，就像是我们学书学画一样，你一笔一划可以就是学着去临摹，可以去学着去临摹，如果你临摹的不好，那就写得很难看。这个就是，但是呢，就是这个可教功可笑者功，否者拙。就是要么你写的工整，要么你写的难看，这都是因为没有忘法呀。如果你下笔的时候忘了手，手忘了心，那就好了，那就好了。就是你虽然叫的很工整，但是你也没有忘法，所以你也不能说叫你写的好。然后他就哦，原来是这样的，我有个东西可画。有个东西可画，那还就是说的是，就是有个东西可画，我总是画不像它。于是他默契了，后来就说了，哦，怪不得石头说的是直事的时候就迷了，气理呀，气理就是明白了，明白了也并不是悟。然后古隐禅师就追问上去了，这就是前面这一段了，前面这一段就可以说他有意思，有所弃悟，但是古隐禅师还要再看看他怎么样，这就说到了下一段。这个古隐禅师就说了，古隐禅师说那个石头说呀，就是执着的时候这个是迷惑，气理的时候那就是你就执着的时候这个是迷惑，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啊，哦，我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意思了，这也不是开悟。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那你说石头的这句话，就石头说的直事是迷，你懂事了，你就是懂理了，你跟理汇入了，你也不是悟，就是这句话你看它是药呢，你还是病啊？他说这个是药，这是能治病的药啊，这是能治病的药啊。然后古隐禅师就骂了他说你啊，这个明明是病语啊，这可不是药语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你这样怎么能行呢，它明明是病语不是药语，你怎么以为它是药语呢？这怎么能行呢？ 然后金山禅师就说了，势如寒得盖，理如风，理如剑直锋妙，宁有家者而有以病，实为欲止。他说就是说的是，你在事上呢涵盖相投，你在理上的时候能够针锋相对啊，就是说的是这还有什么呀，就是说的是这种的，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这个还是病语呢？就是这是事儿的时候，就是理，就是你事儿能够涵盖相同，你理呢能够针锋相对，就是是这样的，你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的是还是病，还是一种家，还是一个病，那到底真实的是什么？然后呢就是这个古隐禅师就说了，就是妙智士也指明利，也指明理事，就是说的你再妙啊，你再说的对啊，他也只是叫理，叫做事儿，他也只是一个理，也是一个事儿。这个祖师的这个西来意啊，他不是智识所能到的地方，你这个怎么可能他智识都到不了，怎么可能是理和事儿能够进得了呢？你别以为你事儿上做的涵盖相同，你理上能够针锋相对，这样的话就是进了啊，这根本都进不了。所以说师尊就说了，就是理障碍正之见，事障理障碍正之见，事障续住生死，就是所以啊，师尊就说了，说这个理啊，你有个理在啊，这个理恰好成为你正之见的一个障碍，你有一个事在啊，就是这个事啊，恰好它让你生死相续。嗯，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恍然，哎呀，原来这些东西全都不是，没什么可是的，哎，就这个东西才是。他恍然大悟，然后说，哦，那这怎么受用啊？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就是，哎呀，你看看，就是还要一个受用，你这总是要个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是个窠臼，你知道吗？是个窠臼啊，是个束缚啊，你总是要这个东西，你什么时候能出得了烦恼生死啊？然后他就说了啊，原来是财舍稳纯，变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就是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一说了之后啊，就会讨，就会落个意思，全都是死门呐、啊，终非活路啊。嗯，看样子这个人呐、啊，他开悟是因为什么因缘？他开悟的因缘就是他认为开悟是要能够就是有所表现的。这个表现呢，就是表现出来，就是事上无碍，然后理上呢能够针锋相对，能够妙语连珠，能够明白理。他一直以为是这样的，所以他最后感叹就是感叹这个，原来这个根本就不在任何的道理里。你就是只要涉及到道理，涉及到其他任何的相，这都不对了，这全都是死的，这都不是活路。嗯，这是他最后的。我们再看看上一段赵师兄贴的那一段。然后就是上一段他说到了，就是这个财色纯稳，变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叹了这个。后来啊，他就是去住持了，就是他自己就是住持一方了。这个时候他就跟大家说了，财色纯稳，变落意思，尽是死门，俱非活路，直饶透脱，犹在沉沦，莫教辜负平生，虚度此事，要得不辜负平生吗？拈拄杖酌一下曰，须是莫被拄杖满使得，看看拄杖子穿过你助人佝偻，薄跳入你鼻孔里去也。又酌了一下，这个连起来看就好玩一些了。然后他说就是说的是古隐禅师跟他说的，就是虽然是很妙，虽然能够就是事上涵盖相投，理上见风就是见直风妙，但是呢这个也只是个理，只是个事儿，它只是个名。祖师意指啊，智和智慧和识和智慧都到不了， 识和智慧都到不了，这个理事儿怎么能够进呢？所以啊，佛就这么说过，这个理呀、啊，这个理，这理这个东西啊，你要是把理这个东西执为实有，他就爱你的正知见；你要把事儿执为实有，他恰好是生死相续，他恰好是生死相续，糟糕透了，糟糕透了。他恍然大梦说，哦，原来这个理事都是那我们既然觉得，那我们学佛还有什么受用啊？然后古隐说，你看看，你老是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是你的窠臼，你总要这些东西，你啥时候能够出盖禅呢？他说，哎呀，就是我这个就是老是在这儿就是要捞磨个东西，就是谁知道啊，才开口都早就落了，这些东西全都是死门，终不是活路啊。所以他就是住持以后他就说了，这一开口啊，全是死门，终不是活路。这个就算是你利落透脱的很了，这个透脱仍然是沉沦呐、啊，仍然是沉沦呐、啊。你看看你这个就是理无碍不行，理无碍这个地方上就是这个障碍正知见，你事儿无碍呢？事儿无碍是生死相续啊，事儿无碍是生死相续，理事都没有啦，你就还有个受用在，还有个受用在，没个受用，那到底还有什么呀？哎，你只要设了纯文，你就落意思，你怎么说都不对。就算是你知道怎么说都不对了，什么？就算你都透脱了，都透脱了，这个也是沉沦。你看看明心见性这个路上坑多说坑多少啊，这个明心见性这个路上的坑太多了，你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呀。只要透脱犹在沉沦，所以说啊，就是说你啊，就是你这一生啊，就是能够活着，你别顾虚度此生啊，在这里头挣扎，在这里头要这个要那个，虚度此生。你想要不虚度此生吗？想要不虚度此生吗？怎么样能够不辜负平生呢？拈起拐杖，他的马把拄杖拿起来，拄地拄了一下，就是敲了一下，说，哎，就是你也别被敲了一下，不是响了一声吗？然后说，哎，你别被这个拄杖瞒啊，这个拄杖子能够穿过你们的人的头颅，然后跳到你的鼻孔里去了，然后又捉了一下。哎，你看这禅师说的有意思吗？啊，不光这个禅师说的有意思，就是他的师父给他的开示这里头也很好玩。前面的那些呢，我觉得都还好理解，都还好理解。我们也讲过，就算是牡丹花下睡猫儿这一类的，就是也还，或者是学书啊，都忘了这就可以了，就也行。就是从这个后面的这里头去看看吧，这个学人的坑可多了。我们看一看啊，我贴一下，从我这儿的这个禅师开悟啊，真是九曲十八弯呐，不容易啦。归隐禅师给他开示啊，哎呀，这个事儿啊，就是你忘了就行了，忘了就好了，就怕你不忘，你不忘你咋学的？你总有你学的，就是学的不像的地方。你去学别人啊，你去效仿别人啊，你总有你学的不像的地方。干脆你就忘了你去学了，干脆你就忘了你去写了，干脆你就不记得你有个手了，哎，这就行了。他在这有个默契了。然后呢，这个地方的坑就来了。石头云，直事儿是迷，气理也非物。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先说这个，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你说这句话是要语啊，是病语啊？意思说这句话说的是对还是不对？这个时候就有两种回答了。一个说这个话说的不对，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话是，就是因为大家直事儿，因为大家有个理可明，所以他才这么说。放在那个环境下他是对的，但是你单拎出来你问他对不对，这个地方就不存在一个对，没有什么对，这个地方就是不对的。另外一种打法说，就是直事儿原是迷，气理已非物，这个是对的啊，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认为这个是对的。包括我们学心中心的人，很多人的坑都在这儿，直事儿原是迷，气理也非物，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这句话说的对还是不对？这句话对不对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认为这句话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啊，就是你以为这句话是要语啊，是病语啊，它是要语。然后这个古隐禅师就喝了，你啊，你就是把对的当成错的了，你这样咋能行啊？你把错的当成对的了，你这样咋能行啊？你以病语为药，这怎么能行呢？就直事儿原是迷，气理也非物，这句话对还是不对啊？ 第一个坑，嗯，前面的坑很多，都算了，都算了。就是一般的，你要是好好修行，你也知道这些坑什么什么的，就是什么牡丹花下睡猫儿啊，什么就是夜半正明天晓不漏啊，你大概也能知道。但是呢，执事是迷，气理也不是悟。就这句话为什么就是说的是它是不对的？就为什么这句话不能说它是对的？这句话难道不对吗？就是在这儿呢，就是在这儿。这句话对不对呀？其实啊，要是真的没有一个迷呀、啊，要是真的没有一个迷，要是真的没有一个悟，你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去做事儿，你就应该把这些道理好好的记入。执事有什么错？气理有什么错？执事就是迷吗？气理就是不悟吗？所以说啊，这个就是执事原是迷，气理也非悟。这就是说，在修行路上的。这个时候这个很关键，你就得这么做，你在往开悟的路上走，你就得这么做。但是不能你一直还执着，你都过完天座了，你还是执着这个。就是我们上一次说过，就是纵然达摩血脉论和传心法要他说的是多么多么的让你觉得透亮，多么多么的让你觉得就是他的敞开心扉的就是直接透彻，实际上啊，就是说你不能觉得他是一个对的，他只是针对了你的病，但是并不认为你有病。还有一种情况我见过的，就是他说的就是这么说的，祖师的开示太亲切了，老师的开示太亲切了，齐老师的就是说的那个可亲切，就是我到现在我还能够知道啊，我一听好亲切的，他抓住这个亲切了，他觉得他听了这些东西他很有一种亲切的这种的味道，他很留恋这种亲切的感觉，他很留恋这种亲切的感觉。说你为什么就是听到祖师的开示你才亲切，祖师的开示没有听的时候你不觉得亲切呢？所以说是你的问题，你应该找自己的问题。你要是觉得执事原是迷，气理也非悟这句话还是对的，那就是你自己现在有问题。你别以为自己大事已毕了，你去忙别的事儿去了，你就觉得自己妥妥的了，开始打坐开始混了，就那么混吊儿郎当吊儿郎当的一坐一坐混过去了，那就是元音老人说的你滑过去了。你先做的大部分都是这么滑过去的。他还觉得他可那个呢，哇，我听老师一开始这个禅宗的这个究竟义我都觉得可亲切了。我心说老人不开示，齐老师不开示，你就没有那个亲切，你就没有那个亲切，这明明是过，你还觉得就是好事，你还觉得在这，而且你还是过了千座的，你对得起你的千座吗？就是这个就是执事原是迷，气理也非悟，就这句话是对的还是错的，就是这个问题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说的这个只能是说这么说吧，对于千座后来说你认为他对，那我认为你是错的，就千座后你不能认为这句话是对的啦。你千座后你还觉得这句话是对的，你咋回事啊？就是你首先你先继续打坐啊，你先继续打坐。另外一个就是在继续打坐的前提下，你好好的就是说的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吧，你好好的反省吧，在灵魂深处就是跟自己进行一场搏斗吧，你的那个执见咋回事啊？好好的改你的执见，你再不好好改你的执见你都晚了。这是说的是执事原是迷，就是这一个坑，就这是一个坑。我们现在还能碰到很多，还能碰到很多的，这是这一个。然后呢，就是说你以为是病与药与，他说是药与，他说你以为以病为药，这怎么能行呢？这怎么能行呢？然后这个金山就说了，金山说你看事儿上做的涵盖相投，理上见风见直风妙，就是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还能有什么高出这个的吗？就这个也由是病，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看什么叫做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是那做事儿的时候显得有智慧，他做事儿能够做得圆满，对不对？哎呀，你做事做得不圆满呢，说明你没有智慧呀、啊！你没有智慧，说明你没有明心见性。你看看，多少人落到这个坑里了？就是这种坑。哎，你明心见性了，你就应该就是说的是这个博览群书，善记善持善辩，能说，就是说的是公案对答如流，佛经倒背如流。公案对答如流，然后跟别人辩论是滔滔不绝，你就应该这样。你不是这样，你怎么是开悟呢？啊，对对对，他开悟他有这两种，你开悟了应该是那样呀。你看他做事做的啊，他一做这事儿就成啊，你一做这事儿就不成，你看看你这没智慧呀、啊。 起先金山禅师就说了，他说就是事如寒德盖，理如见直，力事如寒德盖，理如见直风妙，宁有家者而有以为病，实为欲止。就是说的是理事儿上做的涵盖相投，理上呢就是说的就是特别的郑重把心呢，还不是对答如流。理如见之风妙这句话就很厉害了，理如见之风妙就是他说的话特别的直接，特别的锋利，特别的能够扎人。哎，他理能说到这个程度，那比那个就是说的滔滔不绝还厉害，比那个妙笔生花还厉害，比那个就是辩才无碍还厉害。他的意思就是说的，你说的这个理儿能够就是一下子正中靶心，哎，就是剑还直，那个风和面风还妙，正中靶心，而且呢含蕴的道理无穷无尽啊，就是是这样的。那就是说的是这样，就是是这已经是极致了呀，就是事儿上能够做的涵盖相投，理上能够像就是这个既妙但是又很直接的，就像一把剑一样正中靶心，就这样已经就是做到很极致了。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吗？就这个由是病，那到底是什么是究竟意旨呢？什么是究竟意旨呢？就是从这个地方上我们看到了学人的第二个病。学人的第一个病就是直事原是迷，气理也非物的这一个，就是说的是他抱着这句话。第二个学人的第二个毛病就是这个啊，他误认为明心见性开悟以后就是有个样子，就是哎呀，你说话得直，说话得妙，说话得狠，说话得辩才无碍，说话得就是对答如流啊，做事得透脱，得圆满，得完美，得利落，做事得那个能够成功，做事能够做得大，哎呀，就是他有他的理解，他总觉得是这样是智慧的表现，他总觉得这样是智慧的表现，实际上是看破理和事儿，他才是智慧。他是就是说的是这还不行的话，那就是第二个坑是这个了啊。如果是这理事儿做到这种程度还不行的话，那到底的话，这个难道还有比这个更厉害的？那就是说的是那究竟意到底是什么？然后古隐禅师就说了，古隐禅师就说就是虽然是这样啊，虽然是这样，这也是浮云，这也是因缘和的事儿，所以叫指也指名理事儿，就是这个事儿啊，它并没有实质的自信，它只是名叫做理，名叫做事儿，它并没有实质的自信，也就是说这些理和事儿都是梦幻泡影，都是虚假的，都是没有实质自信的，都是假象。真正的祖师意旨啊，你的识，你认识你怎么捞摸你就捞摸不到，然后你用智慧去跟他去碰碰碰，你也碰不到，就是智和识都到不了的这个东西都到不了，怎么可能理和事儿能够进呢？所以啊，师尊是这么说的，理障这个东西碍你的正知见，事障这个东西能够续你的生死啊。其实啊，他这句话说的就是巧妙了，其实上就是要是我们说的话，就是理事就是粪机子，什么理事啊，理事就是粪机子。但是呢，他这个地方他非常婉转的正中了他的心，因为这个人应该是学教下的，学教下学的很多，所以对于理啊，对于事啊什么的，他有他的一套非常深厚的一个理解，非常深厚的理解。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跟他说粪机子了，跟他说粪机子他可能不服气，他就这么说了，就算是这个理和事这样的话，但是他也是就是没有实质自信的，祖师的意志啊，你的智识都不可能到，怎么可能理事进呢？然后他说，然后这个学人可能就会这么想啊，难道真是这样的吗？天哪，难道是这样的？佛法原来是这样的，原来理和事都是浮云，根本都没有什么理和事，他心里头打鼓呢。所以他马上紧接着说了一句，佛啊是这么说的，理啊，理这个东西爱你的正知见，这个事啊，事儿它是你的生死相续。哦，果然是这样，压根就不是没有什么理和事，哪有什么理上含见风见直风妙，事上涵盖如寒得盖，哪有这些东西啊，哪有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些东西，那我们学明心见性开悟还有什么用啊，我们还有什么好处啊，你看看你还要个好处在，你看看你这样，你怎么能够出得了窠臼，怎么能够出得了盖禅呢？哦，哎呀，原来开口就落呀，这都是死门呐，都不是活路啊，都不是活路啊。这是就是说的是说到这个前面说的两个，这是说到了在这一块通过了他师父的一些就是这个循循善诱的这种教诲吧。 这个时候已经是这样了，就是那个学人的心思也曲折了，但是学人的心思他还是在就是明心见性上，只是说他看的东西多了，他的心思也曲折了。你得看这师傅得就是得巧妙啊，得巧妙吧，嗯。然后他这个地方说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就破的是哪一点呢？破的就是那个就是理无碍，事无碍，怎么样啊？理无碍，事无碍，怎么样？说什么理无碍，事无碍？哪有什么理无碍，事无碍？理无碍，事无碍，我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那我们明心见性到底是要什么嘛？既然也没有一个受用了，那我们要一个什么嘛？你看看，你看看，你还要一个受用？你可怜生啊！你就是干工作要一个钱，对吧？你这个拼命的奉献，要人家夸你是好人，对吧？然后呢，你学佛了，你就要明心见性，要有一个用处？你开玩笑吧你！你这跟没学佛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说那我们明心见性不没用啦，我明心见性总要有点用的，我心中心牵作总要有点不同的，我咋可能就是说的是没有不同呢？我牵作肯定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就这么说话，就是那你这种我们已经说过好多次了。理障碍正知见，视障续住生死，可怜生，我天，你知道吧，就是说的是就是实际上啊，这个道理上是能说，但是有点像心灵鸡汤，就是说的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这个就是你可以去要钱，你可以去要钱，但是呢你他你钱要不到，你也能够接受，你也能够接受，这就行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钱就有钱。你就是世间的人呢、啊、他付出了你没给他个钱，他就急了呀，就急了，这怎么可能呢？啊，就是他付出来了，然后你没给他钱就急了，贪嗔痴慢疑啊之类的就来了。他的那个逻辑就是这样的，他根本那个心啊就是不广阔，他障碍在那儿了，障碍在他的欲望里了，他是这样的。我们呢就是说的是你有你自己的因缘，你有你自己的适合，你自己的需要，你可以，但是你就是至少的话你去证，你知道不是那样的，他有很多很多个因缘的，他不一定是这一世的，嗯，那也很好啊。哎呀，这都是心灵鸡汤，你在这儿给我输这个干什么？我这现在跟你说的这些啊，都属于粪机子，粪机子。这是说到了这一个，说到了就是这个理障碍正知见，理障碍正知见，视障虚住生死。然后后面的说到了这个受用的问题，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坑，第三个坑。第一个坑是哇，这个道理说的好对好对哦，我听到这个道理我觉得好亲切呀，好对哦，就是第一个坑。第二个坑就是那个开悟得做事涵盖相投，开悟得说理见直风妙，这是第二个坑。第三个坑，开悟得有所受用，得有所受用啊，得有所受用，这是第三个坑，第三个坑。开悟咋可能没有受用呢？啊，咋可能没有受用？就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我们已经就是冷嘲热讽打击过很多次了，打击过很多次了。他打不掉，这种打不掉，他那种急切的要表现，就是说的这几种表现，急切的表现自己修了心中心，有了多大的改变，有了多大的好处，自己急切的要说明自己打了千座跟没打千座有什么不一样啊。然后是这个急切的想要把事儿做得圆满，急切的想要把理说得更妙，你看看，你看看。然后急切的就是表达自己看了祖师的开示有多么的开心，有多么的亲切，你看看这三种，急切的表达自己看祖师开示有多么的亲切，反反复复在你跟前表达这个。然后呢给他一个事儿吧，让他做，他总觉得应该做好，他应该做圆满，他这样的话才是修行有进步的表现。你让他讲个理儿吧，他觉得这个理儿一定要讲得可妙，他讲得不妙，他觉得自己就没修好。然后呢就是跟别人家问你心中心你修了怎么样啊，哎呀妈呀，等着说的可多呢。他问题是很多没有问啊，我记得我以前 修完的时候就是碰见过好多新中心的师兄，我都要疯了。就是你去接触那些新中心的师兄，你自己什么话都不用说，然后他就会在那儿给你不停地说他修完了千座有什么好处，他修完了千座比他没有修之前有什么样的改变。我心说我没有问你啊，你跟我说这些就不停地说是要干什么呢，是要干啥呢？就说他千座以前啊是个什么样。因为以前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师兄，有的时候老师灌顶啊会跟着老师，就是哎去跟师兄们有一些交道打呀之类的，就会碰上各种各样的师兄。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但是他非要跟我表达，他又不敢跟老师表达。他跟我表达的意思就是他以前没有修千中心千座怎么样，他现在修了千中心千座怎么样，好像他不这样说他就跟我不是千中心的千座的师兄一样。然后我都听得耳朵都要出茧子了，然后就是说的是鸡，哎呀，就是说的是那时候听得可痛苦，就是千座过后的就在这叨叨啊，就是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我现在修了新中心我是个什么样的，我以前是个二愣子，我现在修了以后的，哎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这一类的可多了。知恍如梦觉，曰如何受用？隐曰与不离窠臼，安能出盖禅师叹曰：财舍纯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终非活路。注后释仲云：财舍纯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俱非活路。直饶透脱啊，这些东西啊都不行啊，你一开口都已经落了。你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你纵使从新中心门进来也是死门，绝对不是活路。就算是你透脱出来了，透脱出来的这犹是沉沦。看看看看这句话能听懂吗？能听懂吗？为什么呀？啊，财舍纯稳便落意思，不可能吧？祖师大德开示那么多，怎么能财舍纯稳便落意思呢？应该开悟见性就应该也像祖师大德一样啊，就是这样的清静而谈啊，怎么财落纯稳便落意思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八万四千法门个个都是好门，它怎么是说是死门不是活路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啊，透脱了，透脱了，这些东西全都是虚伪的，我啥也不要，啥也不求，都透脱了，透脱的不得了了。就是这个怎么游还是沉沦呢？就这三句话是三个问题。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尽是死门不是活路？你修完了心中心啊，尽是死门不是活路。你现在不光是这个事，而且你在修心中心的时候，每一座你还在那算，老师我这样一座算吗？然后老师我那样一座算吗？你看看我这一座算不算啊？我下一座算不算啊？啊，这个算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当然要好好的打哈。但是算对你这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祖师说尽是死门俱非活路呢？尽是死门俱非活路，尤其适合五百座以后的，你都修了五百座了，你还天天问老师我这一座算不算呢？然后呢你就开始签到了，下个座签个到，下个座签个到也就罢了，你下个座在你的各个群里签到，哐哐哐哐哐点了好几下，三更半夜的蹦蹬蹦蹬，几个群里都有你签到，你都五百座了，你是什么意思啊？你以为你是个好学生吗？你那尽是死门俱非活路啊。这个就是五百座的，给五百座的人，就是先问你呢，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包括新中心法门，为什么这个禅师说尽是死门俱非活路，就是给这句话是特别给那个五百座以后报座数的人说的。五百后以后还在问算不算，算不算啊，算不算啊，就这一类的。这是这一类的。还有那个后面的这个直饶透脱啊，他很利落，他很透脱，他有个透脱在，你就没个透脱在。你看看人家多透脱啊，人家说话多那个多直啊，多泼辣呀，说的多狠啊，说的多决绝呀，说的多痛快呀，啊，透脱吧，透脱不透脱，直饶透脱犹在沉沦。为什么呢？为什么直饶透脱犹在沉沦呢？所以啊，就是说的是财舍纯稳便落意思，尽是死门俱非活路，直饶透脱还是沉沦。所以说啊，你们呐不要辜负平生啊，你就是说把心中心这个法，大好的法，给就是当个法就这么修了，跟个气功似的练着就练完了，或者以后你打算继续的按照气功那样练下去啊，还是怎么着啊？别辜负了你的平生啊，别虚度了这一世啊。你要想要不辜负平生吗？想要不辜负平生吗？啪，敲了一下，哎。
什么敲一下这个？说到不辜负平生这里要拿主杖子敲一下呢？哎，敲这一下到底有什么玄妙呢？你刚想要回答，马上他就说了，哎，你别被这个主杖子瞒啊，你别被这个主杖子瞒呢、啊、看这个主杖子能穿你的头颅跳到你的鼻孔里面去，这个主杖子杀你不眨眼呢，这主杖子可活泼呢，能杀你不眨眼呢，你想要抓住他你抓不住他。哎，又敲了一下主杖子。这一般人一看，这个李静还在呢。李静，你看这个人又不讲礼貌，又没什么逻辑，你给我解释解释，这禅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嗯，李静说走，他没走，还行。你现在有点耐受力了，好吧？以后对你说话就再难听一些，你应该适合听点难听的。哎，一意在目，空花乱坠啊！你这个一意在目，空花乱坠是意呀、啊，还是不是意啊？你这个一意在目，这句话是不是意啊？一夸夸李静，立马冒头，完了，他就这一点小那个，真是慈悲，不然咋到孤峰顶上了？这个王乐行的东西，我是一点都听不懂。李静解释一下这一段，要得不辜负平生吗？捏主杖啄一下，说须是别被主杖瞒使得，看看主杖子穿过你的佝偻，跳到你的鼻孔里，蹦着蹦到你鼻孔里去了，然后又啄了一下。哎，这禅师这在干啥呢？这是不是没有礼貌？然后不辜负平生就敲一下主杖子，什么逻辑啊？什么道理啊？这咋回事啊？怎么理解他呀？杨广文，你想过没有啊？你光在那儿躲在一边去打你的坐，哎，可惜了了，辜负平生了呀。你说这个拐杖是咋回事呢？敲一下就说，哎，你们别被这个拐杖瞒啊。说完了别被这个拐杖瞒，他又说这个拐杖能够穿过你的头颅，然后跳到你的鼻孔里去。这禅师是不是有毛病啊？还是你有毛病啊？哎，看一看，主杖又跳到你的鼻孔里去了，又穿过你的佝偻，跳到你的鼻孔里去也。